从圣经看两个例子，我看两个例子关于祭坛献祭的事情。第一个例子，我们看历代之上，大卫做完了以后，第一件事情，他不是要给自己盖多大的皇宫，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想到神的约柜没有安放之处，这下我做王了，我掌权了，我要把神的约柜接到以色列人当中啊，让大家来到神面前求问。所以大卫就立志要把约柜接回来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。历代志上13章第6节，他们就把这约柜啊，要从基列耶林啊接到耶路撒冷大卫预备的地方。请问大卫用什么在约柜啊？这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神在两基部落中间向他们显现说话。结果啊，第7节，他们将神的约柜从那个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，放在什么上面啊？放在一个新车，什么车啊？不是宝马，不是宾士，牛车。阿妹，结果派两个人，一个叫乌撒，一个叫亚西约，赶那个牛车。然后啊，大卫跟以色列众人啊，欢喜快乐，用各样的乐器啊，琴锣啊，鼓号啊，作乐，极力跳舞赞美，好不好啊？热闹啊，大场面啊，天办大聚会啊，要把神的同在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复兴要领导，好吗？好，就死人了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牛车突然，牛是前提，牛车倒了。就是乌撒去扶那个约柜，结果怎么当场死在耶和华面前，吓死了。这就是啊，你随便乱献以为很好，哎呀，敲锣打鼓，现在各样乐器都有，阿们，就上帝说我不收，不但不收，还把那个送货员给搞死了。现在很多人都一样，现在不像以前，以前教会啥都没有，现在要啥有啥，阿们。人又想说啊，两条腿走了，还不如四条腿走了，阿门呀，阿们。有车住我就不走路，阿们。现在什么时代？哎，奇怪，人认为我应该现在最好的，上帝，以前我没这个条件，以前我没有人扛的，多辛苦，现在我们有车了，虽然不咋地，还是个牛车，总比我们人扛好啊。风风光光搞一条牛站着约柜多好，多省事啊，我们都可以敬拜赞美，不要抬了啊！现在人都想尽办法，阿们，那就是啊，用别的来代替，哈利路亚啊！我这么辛苦，我都来给你一个个按手祷告，我自己要扛着约柜，再苦再难，我坐飞机，我坐火车，我坐车尾里走到你面前给你按手，阿们。耶稣都走遍各城各乡，没有得代替的，那约柜在哪？在身上，阿们。阿们，给我手按在你头上，哈利路亚。今天人想的美，这个代替那个代替，最后都代替光了，神不见了。所以今天教会很多很奇怪，学了海外人搞这些花样。我不说乐器不好，我不说投影片不好，我不说音响不好，可是啊，你搞清楚，阿妹，不能靠那个来代替你自己，能够帮助，有的帮助很好。我没有麦克风，没电，我这几年就惨了。我以前从年头到年尾，我声音都哑了。以前没这玩意儿，我很简单，没电我看你咋办？圣经都不会念，歌都不会唱，神都不知道到哪去，好厉害啊！阿妹。对呀，你把重要重点抓住，不是说靠外面这一切。大卫搞得风风光光的呀，做王啊，要啥有啥，什么乐器都有，全部拿出来，风风光光的把神接回来，结果死人了，敬拜团就死了一个。这下还敢唱上去吗？那整个敬拜团说别啊，再唱我们都没了。大卫吓得赶快说暂停，全部撤了，不开玩笑，教会死人了。 我跟你讲，最好小心。你献祭都出什么事，你最好啊停下来想想哪里得罪神。这时候你最好反省反省。大卫马上喊停，回去祷告查经，问问神哪里搞错了。大卫出问题了，同工第一件事情好好祷告查圣经。那就很多人都啥都学外邦的样子，这里学点那里学点，海外教会学一点，这里学一套那里学一套，自己不好好去读圣经，信徒就算了，你同工啊也搞不清楚嘛。结果啊，大卫回去好好跟老祖先摩西五经拿出来怎么，发现神规定啊，约柜是要怎么栽种的，要立位人用什么扛啊，你肩膀去扛的。阿们，神定了就是这样，要人亲自扛的，什么车都不行，牛也不行。好了，还一件事情，他接约柜的时候啊太兴奋，该做的事没做，来到神面前第一件事情要献祭，有罪人不能见神的面，你们欢喜快乐你又唱一跳的，等你罪赦免了保险洁净，你爱怎么唱怎么跳我都不会反对你。我现在到这些年轻人教会我都吓死，一开始就唱啊跳啊啊欢喜快乐啊，我说你罪都没认，你在那里笑个什么劲，跳个什么劲，等一下死一批人。等你罪除尽啊，神赦免你，你才欢喜快乐。阿们。现在很多人没见过真的，就摆上假的来代替，未唱未唱未跳，我唱圣灵充满罪除尽啊，圣灵感动我唱灵歌跳灵舞。现在年轻人没见过什么叫唱灵歌跳灵舞，我们那是圣灵感动跳灵舞，不是扭屁股啊，这个呀跟外邦人是两回事，你搞清楚。阿们，必须要圣灵来动工，哈利路亚！我献上属灵的，合神心意。所以啊，今天呢、啊，不要说年轻一代，连大卫自己开始都糊涂，自己都不知道要献祭，都不知道要立位人台，所以赶快啊，大卫啊，弥补了，大卫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。阿们。怎么解决？我们看一处圣经，一来是上十五章，他知道了以后啊，他做一件事情。第一节，大卫成为自己建造宫殿，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，知道的什么？一个帐幕。阿们，他要把约柜接到帐幕里，不随随便便的去接约柜，你要预备好地方，预备好你的心，不是随便被圣灵充满的，你心有没有预备好？啊，然后呢他跟另外人讲是十二节，他说你们的弟兄啊应当怎么样，先干嘛自洁，好将神的约柜啊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，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个约柜啊，按定力求问神啊，我们神有刑罚我，所以啊这次预备好了，这次先洁净自己。好了，时候到了，第二次大卫听说这个约柜在恩比东上，家里大大赐福给他们，大卫就再一次要把约柜接回来，这一次预备好了，这一次小心翼翼。我们看大卫怎么做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我要你特别注意大卫在这里做一件事情。这下悔改了，这下叫利未人抬约柜了。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二节，他就叫利未人呢、啊、去俄别东家把这个约柜抬到大卫预备的帐幕里，大家欢欢喜喜的去。好了，十三节最重要的，十三节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走了几步啊？走了几步？走了六步。大卫就干什么事儿？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什么意思？俄别以东家到大卫的城，到耶路撒冷，总共几里路？七里路。这七里路走了一天，为什么走了一天呢？这下很慢的，比牛车还慢的，因为他走六步就干什么？停下来干什么？献祭啊！七里路一下子跑完了，大卫走了一天，因为六步 那抬冤鬼的呢？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天，他累了呀。阿伟马上喊停，人家说我才刚才先走六步，停，停下干嘛？陷阱，麻不麻烦？麻烦，慢不慢？很慢。属灵的事情没有快，阿妹，不付代价没好东西。现在有个教会就叫快，祷告也快，什么都想快，圣灵充满也想快，按按就好了。跟你讲，你花点功夫的呀，人都喜欢快。大卫啊，这下快不了，快会死人的，咱慢慢来。六代表什么数字啊？为什么走六步停下来？实际上讲，六是谁的数字啊？人的数字。阿妹，最出名的三个六，六六六，六都是人的数字。你是喜欢上网WWW， 我就告诉你，那三个字罗马字就是六六六。人以为我现在上网什么都搞定，你等着看，六最后毁灭，六最后带来麻烦。人走到尽头了，神的祝福。六下一个是什么？新谁数的？神的数字，完全的数字。所以走六步，你最好停下来干嘛？献祭。上帝定了，一个礼拜几天？七天，礼拜一到礼拜六打工，打完工礼拜六晚上听，礼拜天到教会来献祭。阿门。有人说牧师啊，你不要这样，现在钱好赚。我说你礼拜天都不休息，礼拜天都不献祭，我送你两个字：报销。神规定你讲六步你不行啊，礼拜天你就回来。好好向耶和华献祭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你以为祭坛摆着干什么用？你最需要得胜，你需要洗得干净再冲出来。阿门。大卫啊，六步就停下来。现在弟兄姊妹，这提醒我一件事：大卫有能力，大卫有权柄，大卫做王了，后来就谦卑到神面前。我还是个人，阿门。我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了。我不管你服侍主多少年，收工，我做教会同工了，我做领袖了，嘿，走六步你最好给我停下来。阿妹，姐们说你过时了，你好土，还在唱十架旧歌，还唱悔改的歌，还动不动叫我们悔改。今天不要说一般的信徒，今天好多人就是糊里糊涂，走六步都不停。人生走了一段路，你要停下来。该聚会聚会，该悔改悔改。现在有人说，哎，牧师啊，你还在唱那首歌？怎么样？主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默默省察自己。好，你先说，哎，牧师啊，拜托，这歌都老，这都是我老祖父、老祖母唱的歌。啊，现在还有海外牧师说。这歌不对，我们天天都到神面前，不要唱这歌，我随时都在神面前，我们一次悔改就够了，神永远悦纳我们，不需要再悔改了。哦，我说你洗一次澡你就永远干净了。走一走你最好啊，停下来，宁可多不要没有，悔改不嫌多的，就怕不回家。阿妹，其实有人走到不是六步，有人走到上千步了，还不懂得来献祭。他说我以前献个钱呢，跪在那石头上我也有宝血啊。我说啊，我看看那个石头上的血迹都干了。没错，以前宝血洗过，可能写了多少年了，都黑了，都干了，只有留下痕迹了。什么血能够除罪啊？新鲜的血，有生命的血。你去外面捐血也好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我要验血也好，皮肉要不要割开？要不要割开？虽然密码把刀把我割开，拿个小针也好， 痛不痛？擦下饿给我搞了一罐血丝，不痛拿不出来的。就有人讲了血啊，不痛不痒的，天天要新鲜的血才能除你的罪啊。王叔问你再受生产之苦啊，耶稣说亲自把鲜血给你。有的教会讲到十字架血不痛不痒的，你现在血都干了你还不晓得，说我以前奉献过，我以前悔改过，现在我这石头不需要，拍拍你的石头，丑陋都露出来了，坑坑洞洞露出来了，那血都干掉多少年了，你不懂得回来求神再一次啊，用血来啊涂抹你的祭坛。阿门，阿门。尤其我们教会不能说我们不晓得，不要把这个给丢掉，不要认为我们今天有牛车了，有没有献祭不重要了，有没有写啥不重要了。大卫后来献祭了以后才能够欢欢喜喜在神面前欢呼跳舞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，我不管今天什么时代，我不管今天有牛车也好，你有宝马也好，你有再好的资源也好，献祭谁都不能取代。献祭只有羔羊的血，让你的祭物啊得蒙神喜悦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你不来悔改，你不来献祭，你不求耶稣血遮盖你，神不悦纳你所有的一切。哈利路亚，不要做个糊涂人，不要做个瞎眼人。哈利路亚，大卫犯错了也悔改，按照神的意思，该献祭我献祭。阿门。人家觉得麻烦，要悔改，要自洁聚会，要讲宝血，要讲十字架，讲多少年了，古旧的福音，有没有能力啊？照样带着大能力。哈利路亚，只有耶稣血可以除罪，只有耶稣血能够洁净你的祭坛，分别为圣。最后我看出圣经，大卫的儿子叫啥名字？接了大卫做王的所罗门。列王记上第三章，今天的年轻人这个世代就像所罗门一样，大卫辛苦打下的天下，我们家庭教会从没有到今天几千万人信耶稣，到处建立教会，我就怕最后大卫的辉煌啊败在所罗门手里。有年轻人兴起来，不知道学习大卫的方式，结果学谁的样式啊？我们来看看，所罗门做王了以后，第三章第一节，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，所罗门跟谁结婚呢？他娶了谁啊？他娶了法老的女儿，跟埃及的法老结亲。埃及代表什么？世界。中国人讲了，结婚了门当户对。所罗门说啊，我生在啊，哎呀，皇门家庭，我老爸是大卫，以色列君王，我是王子，他就去娶谁啊？娶埃及的公主，想说这样门当户对啊，接他进到大卫的城啊，直到他造完了什么自己的宫殿，还有耶和华的殿，被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。所罗门跟他爸爸不一样，他爸爸先盖自己殿的时候啊，先想到我要把谁接回来，把约柜接回来，搞一个帐幕，不大，小小一个帐幕，把约柜放在帐幕。知道所罗门做王还在帐幕，那时候还没有圣殿，所罗门就想盖圣殿。所罗门心态跟他爸不一样，爸，你那时候放羊，你那时候打天下什么都没有，现在啊，我啥都有。所罗门年间啊，银子都算不了什么，金子一大堆。现在我们下一代不得了，爸爸，你们以前呢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现在服侍上帝啥都有，要乐器，要什么什么都有，音响的电脑，要会堂，我们都有。现在不像以前了，阿妹，哎呀，现在很多人就是夸耀这些。现在什么时代？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要啥有啥。可是呢， 这里有一件事情，
穷了本就是
看不起啊，老爸，土啊，穷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到今天，把神的约柜还放在那个帐幕里。哎，请问帐幕有多大？不一定像我们登山帐篷那么大，也不会大到多大，跟个蒙古包差不多。他就跟他爸也不一样，他爸先接约柜回来，他呢先盖他的皇宫，盖了富丽堂皇了，再想到神的殿。阿妹，现在这一代人也是这样，神的殿荒凉，还盖上天花板房子，好多人心态都不一样，先想到自己，然后再想到神。而且呢，好了，你要帮神盖啊，他还想一个，我才不像我老爸，搞一个破帐幕，就在那里敬拜献祭。他说啊，人家埃及啊，他们怎么献祭啊？有看过埃及的祭坛呢？你到埃及去，现在埃及游览区最出名什么？这沙漠里面好大的金字塔，那什么地方啊？盖祭坛的地方，那盖的世界大，一块一块砌上去，几百个台阶都上不去，沙漠远远的看到金字塔。外邦人就是这样，埃及一样，世界就是这样。我到墨西哥去，他们叫我去旅游，去游览。我一看什么地方啊？他说我们啊有的最出名摩雅文化，啊，几千年前的原始原住民啊拜假神的地方，一个日坛一个月坛，中间一大堆祭坛，哼，最出名的墨西哥游览区，我不干。啊，那不得了，从这边看到那边，祭坛盖的比啥都大。中国人很爱面子，所罗门一说，我们以色列不输人，啊，人家埃及的祭坛这么大，我们哪个小帐幕去跟人家比？阿妹，以前什么都没有就算了，现在什么都有了，还拿个帐幕，你不笑到人家大牙？阿妹，有的时候我出去我也不好意思，人家一看你还这么土，哎呀，人家牧师都穿西装啊。啊，都打领带，有模有样的，你还是像当年那么丑，啊，对不对？阿妹，现在人都看进去，所以啊，他没娶这个媳妇就算，娶人家埃及的女儿啊，就要比了。中国有没有比啊？中国以前结婚很简单，现在人结婚厉不厉害？你搞门面，那外邦人搞这一套，现在教会喜欢搞这一套，现在人都看这些。好啦，所罗门一看。那怎么办呢？人家有祭坛，我没有，所以没人想啊，我就啊借用一下。哈利路亚，啥意思啊？我们继续看，王上第三章第二节。当那些日子，百姓人在哪里献祭啊？秋坛献祭，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所以们爱拜耶和华，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，哼，最小心这个，这爱神呢，这愿意遵行神的律法，可是呢，就一个缺点，他还在哪里献祭啊？他还在哪里烧香啊？秋坛，什么秋坛呢？神最痛恨的外邦人的秋坛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当初把这位埃及女儿接回来的时候，也让那埃及女儿啊在耶路撒冷盖他们埃及的秋坛。所罗门要献祭的时候，跟他讲啊，媳妇啊，你那个坛借一下，你拜你的假神，我拜我的耶和华。我们耶和华那个帐幕，我爸盖那个太小了，我就借用你的。阿门，阿门。那所罗门心里说，我聪明啊，我也不拜偶像，我还是拜耶和华。只是借人家地方用用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啊？哎呀，这个很小心的。阿妹，你不能学外邦人那一套。你说没关系，我这换一换，我一样敬拜神。像很多人厉害了。哎呀，我们啊，就把歌词改改，拿外邦人的歌，冰冰蹦蹦的音乐，把歌词改成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唱的是耶稣，蹦的是魔鬼的音乐。阿妹，小心啊，会死人的。阿雷雷啊，还在秋坛上面啊烧香， 所罗门和好，他爱神呢，他不是不爱神，他愿意照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去做，可是呢就是这件事情做错了。阿们。所罗门爱慕虚荣，爱蒙面，爱学外邦的样式，直到后来他发现不是没有，秋台我们也有，在基面有一个摩西当年的秋台，当年会幕那个秋台摩西盖的好大，只是约柜已经接到大卫的帐篷，结果啊，他就后来再远他都跑去乖乖的到基面去。第四节，所罗门后来上基面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有名的，不但是极大而且显得是出名的祭坛，他在那里献上燔祭。当天晚上耶和华的夜间就向所罗门显现，直到他到神的祭坛，不是随便外邦的丘坛。阿门，对呀，阿门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从所罗门汲取教训，今天也是这样，今天好多教会也是这样。哎呀，很多轻看教会的历史，讲到家庭教会以前怎么样穷啊，怎么样哎呀卑微啊，像很多看不起那老传道人，轻看我们当年所讲的道，以为自己有办法，我们要成功，我们要发财，我们要名闻天下，学外邦人的方式，最后把教会啊带向一条路啊，像所罗门一样得罪了神。神要的不过一个石头，神要的不过个简单的祭坛，神要不过是你的心，不在乎你献上什么。阿们不阿们啊，要最后你什么都有了，你心不在神身上，你所献上不是神所要。最后念完这经文我结束。大卫后来在哪献祭呢？我们来看看，最后所罗门要学的最好像他爸爸一样。哈利路亚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七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七节，当时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进去放在哪里？大卫所预备的地方，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。大卫就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献燔祭和平安祭。神不要一个大会堂，神要了一个小小的帐幕。今天神住在哪里？就在你这个帐幕，帐幕会动，不像一个圣殿。神喜欢住在帐幕，住在你的身上，胜过那一切的华丽的圣殿祭坛。哈利路亚！神用最简单的东西，有点土也可以，有块石头也可以，简简单单一小小的帐幕也可以，只要你真心的寻求神。叫你真实的要一次保险来遮盖你，那个地方都分别为神，神会在那里跟你会面，神会赦免你的罪，神会在那里祝福你。简不简单啊？很简单，是我们人搞得太复杂。阿们。你想不到家教会我就不懂，唱歌没乐器，唱错调了，照样神的同在彰显，照样被圣灵充满。现在搞得什么花样都有了，就是神没来有啥用？神要的不过是一个石头，神要的不过是一个造物。同我们，我们最好啊，今天上午我就讲这个，不要啊走错路，不要羡慕外邦人有这个有的，不要学习他们的样式。神已经指示我，到神拣选的地方，按照神的样式，让这个鞋再来涂抹遮盖，让我们膏油再抹在我们身上，好叫我们献上了讨神的喜悦。阿门。好，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阿门。